信心系列，第一章，信心的开篇介绍。我将要开始一个有关信心的系列，讲述我们应该怎样相信神。知道吗？我们一方面大声宣告相信神，另一方面却在千方百计地为神的话语没有实现而找托词。约翰一书五章四节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我敢保证，如果我们凭信心生活，我们就会战胜这个世界，因为信心就是使我们得胜的力量。此时很多人的心中都会产生疑问，未必吧，我相信神也有信心，但是我却还是被世界上的种种所困扰，无法战胜世界的一切。其实根本就没有但是，只要是神的话语就一定是事实，就一定会发生，因为神总是诚实的，人却是虚谎的。参考罗马书三章四节。我不是在此指责你们，也不是称你们为说谎的人，但是如果让我在神的话语和人的话语之间选择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神的话。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我身上，有时候我也会问神，我真的运用信心了，但是仍然没有成效。最终我还是会承认自己并没有完全的运用信心，否则我就一定能够得胜，因为使我们胜过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当我们运用信心的时候，这对神的信就会帮助我们攻克世上任何的难事，无一例外。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，有些人已经完全的偏离了真理，还有些人依旧活在那许久之前尘封的启示中。信心就像玛拿一样，我们不能只依靠昨日的玛拿过活，我们今天仍需要玛拿。如果我们把它储存起来，它就会生虫发臭，不可食用了。不是以前曾相信，而是直到现在一直都确信。在这个系列里，我们将会讨论如何战胜疑惑。我们知道在运用信心的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疑惑，怀疑自己相信的是否能真的发生。通常我们总会对疑惑视而不见，或是把它掩埋在内心深处。然而这却不是战胜疑惑的最佳方法。假装看不见并不代表它会自动消失，不再出现。应该怎么做呢？让我们从读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四到三十四节开始吧。这里记载的是会堂的主管雅鲁请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，耶稣在前往他家的路上所发生的事。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不止一次地读过这段经文，甚至可以倒背如流。但是在此我却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当作是第一次读经般的，再一次用心细致地读一遍。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四到三十四节，耶稣就和他同去，一大群人跟着他，拥挤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在很多医生手里受了很多苦，花光了她所有的一切，非但不见好，反而更加严重。当他听到耶稣的事，就从人群后面摸了耶稣的衣裳，因为他说，即使我只摸到他的衣服，我必痊愈。他泉水般的流血立刻干了，他感觉到身体，他的病灾得到了医治。耶稣自己顿时知道大能从他的里面出去，他转过来对人群说，谁摸了我的衣服？他的门徒对他说，你看见人群在拥挤你，你还说谁摸了我？耶稣看了周围，要找出做这事的女人。这女人知道在他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走出来伏伏在耶稣跟前，告诉他一切实情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平安回去吧，你的灾病已经得了医治。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，有一大群人在那里跟着耶稣拥挤他， 而拥挤一文的因词是 throng， 有着大量、挤满，甚至到没有空间的意思。所以当时的场景应该是，人们不只是为了看热闹而跟着耶稣，他们听过耶稣触碰人而发生过很多神迹，所以人们因为自身的各种需求而拼命地拥挤着，和耶稣身贴着身，占据了所有能够占据的空间。然而在无数触摸到耶稣的人中，只有这得血漏的妇女是唯一一位得医治的。耶稣对她说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知道吗？在那密密麻麻的人群中，不只是这位妇女，每个触摸到耶稣的人心里都有求神满足的需求，都渴望得到神的回应。然而只有一位接受到神的帮助被医治。问题出在哪儿？当时的每一个人都渴望，每一个人都相信，但是为何力量只显现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只有一个人得医治？今时今日，大多数的基督徒不也是一样吗？他们认为只要迫切地向神呼求自己的渴望，并以诚心感动神，他们的祷告就会得以实现。所以信徒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祷告，渴望着同样的渴望，却依然得不到回应。弟兄姐妹们，我相信爱就是要讲真理，说事实。我不是要在此指责批判，然而事实却是我们并没有运用信心，也并不相信。我们把渴望和希望当成信心，认为只要相信神能够做到就足够了。单单相信神有能力，其实远远不够，因为就连魔鬼也同样相信。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就连魔鬼也信，却是战惊。雅各书二章十九节，但是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雅各书二章十七节，只相信神能够做到其实是没有用的。我在一间浸礼教会长大，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了，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牧师走过来对我说，这是神的旨意，因为神比你更需要你的父亲。神是主宰者，万事的发生都在神的掌控之内，一切都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只能听从。在他所有的话语里，我们都是被动的，只能接受，只能等待。后来当我得知还有圣灵的喜，并且欣然受洗以后，我开始说方言，开始在生命中体会到神的力量。于是我控制不住对神的好奇。你们知道我首先去哪儿更多的了解什么？我去了五旬节真神会，括号那是宣扬律法的，不相信现今社会有神迹发生。当时我还高声地感谢神，因为我以为我终于遇到了认识神了解真理的信徒们。但是在几次礼拜过后，我却完全地困惑了。和五旬节会相比较，我们的浸信教会还可以算得上是爱神的。也许有些人很难相信，浸礼教会有时的聚会可以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，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神迹。我记得看过垂死的人被担架抬了进来，得医治后在教会里跑动跳跃。我看到过白内障从人的眼睛里掉到地上，可以用手拾起。甚至于我们的钢琴演奏者有一次完全地投入到敬拜中，他弹着弹着先举起一只手，后来又举起另一只手，但是钢琴还是在继续地演奏着。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那是怎么发生的。神迹存在于我们浸礼教会，即使教会不相信并反对受圣灵的洗。我对自己的发现感到非常的震惊。五旬节会认为神有能力医治，而浸礼教会却认为神只做他想做的，没发生是因为这不是神的意愿。就在我挣扎困惑的时候，神开始让我明白，一个人只是渴望某事，也相信神有能力做到，并不是信心。很多人都不赞同我所说的，我相信神，也相信神有能力显神迹，为什么这不是信心？ 反过来，我却要问你，神在你身上显神迹了吗？能回答吗？还是沉默？这就是大多数人的信心。他们以为信心就是相信神能够做到一切，然而圣经却不是这么写的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会赐那寻求赏赐他那寻求他的人。信心是相信神是自由拥有者，不是曾经伟大的神，也不是将会变得伟大的神。神从过去到现在，甚至直到永远，都是活着的真神。可是这也是信心的一部分，信心还需要相信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还需要相信神愿意通过我们来彰显他的大能。如果一个信徒只是相信神有能力成全他的所求，有能力提供他所需的一切，但是不确定他的行为是否得神喜悦，神是否愿意祝福他用他，那么这个人就不算有信心。信心不是只相信神有能力做某事，信心是相信神已经做完了，已经成为你的，成为我的了。这也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中记载的那位患血漏的妇人独特之处。我敢保证，当时人们不是因为流行才跟着耶稣拥挤着他，而是他们真的相信耶稣能行神迹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们是冒着被逐出会堂的危险去见耶稣听他讲道的。作为一个犹太人，犹太的律法和会堂就是他们的一切，远远的凌驾于万事之上。直到今日，如果在犹太人的家庭里出现一个基督徒，其家庭成员就会为这个基督徒举行葬礼，表明他们已经永远的失去了这个亲人。所以被犹太社会排斥驱逐，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件不可儿戏的大事，宗教就是他们的一切。因此那些冒着危险去见耶稣的人们都是有需要的，也都相信耶稣能够成全。然而在整个人群中只有一位得到了医治，这和现今教会里大多数的基督徒一样，口口声声说相信神是伟大的真神，然而活的却和他们不信主的邻居毫无区别，同样的受疾病的困扰，贫穷的煎熬和痛苦的折磨。我这么说也许会冒犯很多虔诚爱主的信徒们，那很好，继续被冒犯下去吧，直到你们能够认清事实，能够悔改。神不偏心，如果他有能力医治那位患血漏的妇女，那么他就有能力医治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。然而那位妇女却是与众不同的，当她触摸到耶稣的衣服时候，心里想，只要我一摸他的衣裳一定得医治，不是我有机会得医治，或是也许我会得医治。她心里相信信心一定会有成效。当大能从耶稣的身上流出，耶稣问谁摸了我的衣裳，他的门徒们却说，这里每一个人都摸了你的衣裳，为什么你还这么问？明白了吗？这就是区别的所在。人因信心与神相通，跟人因需要、绝望、渴求等等与神相通是不同的。渴望不是信心，知道吗？除非你能从相信神能做到的境界迈入到相信神已经做到了，并且已经为你做到的境界中去，否则你的信心根本称不上是信心。一个相信神能医治的人，跟魔鬼所相信的别无他样。但是，一个相信因耶稣的鞭伤神已经医治的人，感谢主，他就会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了医治，就会表现出一个被治愈的人应该有的表现，就会说一个被治愈的人应该说的话，这才是信心。信心一定是要现在进行时，是此刻的现实。然而，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却误信了魔鬼的谎言，以为信心就是单纯的相信神能做到。因此，他们才会在一方面听别人的见证时感到欢喜雀跃， 另一方面却觉得这是离他们遥远的，是不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神迹。所以改变我们的思想的方法就是读神的话语，并且找出那些人们得自由得医治的例子，从而了解信心是如何工作的。有一大群人跟着耶稣，拥挤着他，然而只有一位妇女得到了神的医治。耶稣对他说，是你的信心救了你。如果你的需求还没有从神那里得到满足，是因为信心还尚未被启动。也许你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信心，但是有时候信心是可以和不信共存，相互对抗，相互抵消的。这也是我们在信心这一系列里会解决的问题之一。其实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依旧处于信心没有启动的状态，我们还停留在希望渴望阶段。我们相信神有能力提供我们的所需，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但是我们却不相信神已经做到做完了。感谢主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跨越这一步，开始运用圣经上所指的真信心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，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，借着信心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以上的经文已经明确指出，那是我们相信耶稣是救主，使我们重生的信心，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是神的信心，是来自于神的。只有神那超自然的信心才能使我们得救，人的信心是无法做到的。这样就引出我们认识真信心的第一步。信心有两种，神的信心和人的信心，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认清的真理，对我们能够运用信心至关重要。在我长大的那间浸礼教会，牧师常常用坐椅子的例子来比喻信心。他会在台上放一张椅子，并叫人坐在椅子上，随后他就会说，这就是信心，信心使这个人坐在椅子上的，因为他以前从没在这个椅子上坐过，他凭什么能够确定这张椅子是稳固的呢？因为他运用了信心。后来我又听人们说过，是信心让我们能够搭乘飞机，因为我们并不了解这架庞大的机器的操作原理，也并不认识开飞机的机长，所以只能是信心促使我们坐上这架飞机。不错，这是信心，但是却是人的信心。神以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，参考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神是一个充满信心的灵，他凭信心创造了整个宇宙，因此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天生的属人的信心。当然因为罪的侵蚀，他失去了神预定的那原有的威力，也丧失了相信超自然事物的能力。但是在我们重生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相信的却是超自然的事实，而促使我们相信的信心是绝对不可能从人而来的，因为人无法相信看不到判断不了的事物。人的信心是建立在五种感官之上的，我们的判断力完全的取决于我们看到的、听到的、闻到的、尝到的和触摸到的。因此当人们说是信心使他们坐上教会的椅子，不错，因为他们在坐下之前首先看到了椅子的存在，能够判断其稳固程度。然而我们也相信教会不会把坏椅子放在外面供人使用，这种种的感官判断加在一起，使他们最终能够放心地坐在椅子上。人的信心是来自于对有形的确实事物的感官判断。但是如果我指着身旁的空地说，这儿有一张隐形的椅子，你过来坐在上面吧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踌躇不前，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对看不到的事物做出判断。然而当我们因相信神的救赎而得永生的时候，我们却相信了那肉眼看不到的事实。我们没有亲眼见过神，没有见过魔鬼和天使，不曾参观过天堂和地狱，也不知道罪被完全涂抹去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，但是我们却相信，彻彻底底的相信了那无法判断、无法想象的。这信心不是人的信心，因为它超出了五种感官的判断范围，它是超自然的，是神把想象的信心给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救赎。我们凭着人的感官根本无法相信神的好消息，无法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出的牺牲。我们是如此的软弱贫乏，根本无法借着自己的行为得救赎。我们只有依靠神赐予我们他的信心。我们是如何得到神的信心的？可见信是从听而来的，而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参考罗马书十章十七节。当有人告诉你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如果你能够敞开你的心，神的信心就会进到你里面去，你就可以用这份神赐的信心得救重生。好消息是，在我们重生之后，这信心也不会离开，而是永远地留在了我们这里。然而有时候我们却有信心不足和信心动摇的感觉。我听过好多人的祷告，主啊，我相信你，但是医生诊断我得了某某绝症，已经是晚期了，我真的没有信心，主啊，请赐给我信心。可以要求神增加我们的信心吗？答案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信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中文版圣经将 faith 信心再次译为信实。当你获得重生的时候，那神赐的使你相信的信心就被存入到了你的体内，不会波动起伏，也永远永远都不会离去。跟永生相比，我们在这世界上的短短几十年算得了什么呢？如果这份信心的力量之大，能够使你获得永恒的救赎、不灭的生命，那么它就完全可以战胜撒旦，战胜地狱里所有的邪灵。仔细想想吧，如果撒旦真的有你认为的那么强大，那么不可抵御，除了在你耳边窃窃私语那点本领之外，他完全可以阻止你得救，甚至阻止所有人得救，不是吗？但是他根本无能为力。神赐给你这得永生的信心，足够使你跨越每一道阻碍，识破撒旦的每一个谎言，足够使死人复活，瞎眼看见。我们都有神的信心，但是问题的所在就是我们当中很少人会用到它。人们往往以人的信心取代了神的信心。试想，当我们为某人的病痛代祷，如果这个人立刻痊愈，我们是不是会万分惊喜，忍不住见证，见人就分享见证呢？如果这个人没有立刻痊愈，甚至看起来丝毫没有改变，我们是信心大受打击，就此闭口不谈呢？还是会继续对人说他的病痛已经得了医治？很多人都受到感官的限制，这就是人的信心。但是神赐给了我们他的超自然的信心，这也是不可争的事实。既然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，是神的，因此我们就要了解这信心是如何运作的。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各教派的人们互相争论，这是属卫理公会的信心，那是属浸信会的信心，或是五旬节会的信心等等。可是圣经里却说，以弗所书四章五节，一主、一信、一喜，神赐的信心只有一种，在世上根本不分你的信心、我的信心或是他的信心。既然我们想要获得重生，我们就需要用神的信心。既然是属于神的信心，它就会以神想要的方式运行。信心的运行是有法则的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。那么我们有什么可夸口的呢？一点儿也没有。什么理由呢？是由于遵守律法吗？不是，是由于信。英文版原文是 law with law of faith 可译为信心的法则或信心的定律。中文版圣经将此省略掉。法则定律是不可变的，总是有效，从不失灵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。然而大多数人还是把信心看作是海市蜃楼，远远的，蒙蒙的，好像存在，但又说不清，道不明，抓不牢，有时有效，有时却完全不灵。这种想法会扼杀信心，使我们永远都无法活出新生命。信心的运行是有法则、有定律的，这和自然界的运行有其特定的规律是同一道理。譬如说，在某处有坠机事故的发生，航空局就开始调查事故的原因，是否是由于机械故障、人为疏忽，还是恶劣天气引起的。有时候，他们可能根本找不到失事的原因，但无论结果如何，你也绝不会听到他们说，地心引力实在太不稳定了，它在飞机起飞的时候突然增强，造成空气动力学的定律失常，飞机驱动不起来，才会造成飞机的失事。人们绝对不会拿地心引力来做文章，也绝不会对这世上某种定律产生疑问。就好像我把手里的一串钥匙扔在地上一样，无论我是在芝加哥、华盛顿，还是世界上任何的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，重复同样的动作，因为地心引力的存在，钥匙就一定会掉在地上。即使你不知道、不认可有地心引力的存在，它也是照样运行不误。知道吗？信心的运行和地心引力一样，其原则从不改变，始终如一。如果神赐的信心有起伏、有波动、时强时弱，那么这个世界就会立刻自行毁灭，因为圣经上是如此记载耶稣的。希伯来书1:3，他反照着上帝的光辉，也完全反映上帝的本体，他用他大能的话托住万有。如果神的话语即使是一词一字无法实现，知道吗？日月星辰，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早就毁灭了，因为整个宇宙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的，那有形的是来自于无形的。神的话语从不失效，比任何事实都真实。即使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神的话语也不会改变。参考以赛亚书54:10。所以如果你认为你已经按照神的话语做了一切，但还是不见成效，那么问题一定出在你的身上。你以为你做了你应该做的，信了你该信的，其实不然，因为神不说谎。如果神的承诺没有实现，问题就一定出现在人的身上，一定是某方面你受了魔鬼的蒙蔽，没有完全按照神的话语行事。就像在飞机失事的调查中排除地心引力一样，不要怀疑信心的运行，信心的定律从不改变，始终如一。无论情况如何，神的话语永不改变。因耶稣的鞭伤，你已经得了医治。如果你相信，你就一定已经得了医治，绝无例外。如果没有果效，是我们相信了撒旦的谎言。神永远不会对我们的信口开河，空许承诺。信心的运行是有定律的，不是神让我们希望落空，辜负了我们，而是我们没有运用信心。你们当中一定有人会说，你讲得轻松，只要信就一定会成就，但是你根本都不了解我所经历过的，要信谈何容易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让我记录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可怕事情，恐怕一本书也容纳不下。譬如我开始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最先的4-5个人在我祷告的过程中就已经死掉了。我记得我曾怀抱一个刚死去的5岁男孩，整整不停地祷告了5个小时，求神让他死而复生。最后警察几乎要把我们所有人关进监牢，因为在男孩死亡的时候我们没有打救援电话。我也经历过你们想象不到的，我曾经和一个女孩订婚，她在我参加越南战役期间得了重病， 我请了紧急事假回来探望他。就在我站在他的床边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突然被自己的血呛到，当场死亡。包括我在内，只有五个人出席了他的葬礼。但是我们五个还是继续在他的葬礼上祷告，相信神会让他死而复生。然而结果并非如此，我们备受打击，完全迷惑了，因为神曾告诉过我们，他一定会得到医治。每当我经历了和神的话语不相符，自己难以接受的现实，我总会回到罗马书第三章四节里面。罗马书三章四节，绝不可能，神总是诚实的，人却是虚谎的。我还记得这个女孩，我未婚妻的父亲走过来对我说，安德烈，我们真的尽力相信神了。如果说爱神，没有人能比黛比相比，能和黛比相比，所以一定不是神的意愿让我的女儿死而复生，一定是我们会错了意，是神带走黛比的。事情看起来的确是那样，我根本无法解释。我花了整整两年半才明白黛比没有得医治的真正原因。虽然我无法在此公之于众，我只能说每一次我都回到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会说，主啊，我不会根据遭遇的不同而以自己的智慧解释你的话语，我相信主，你一定会让我明白，让我了解我在哪里出了错。每次当我回到神话语里面的时候，神总是说，因耶稣的鞭伤他已经得了医治，这的的确确是神的意愿。我记得当时有位到我们小镇宣教的传教士过来想要安慰大家，我对他说，我不了解背后真正的原因，但是神的确向我承诺过，黛比一定会得医治。他听了之后大为恼火，生气地说，你的意思是神没有履行他的承诺吗？还是神的话语有误？我回答，我从不认为是神的话语会落空，神总是信实的，但是一定是某些方面出了问题，因为使他得医治，使他死而复生是神的心意。他又激动地反驳说，黛比已经死亡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切都是神的心意，任何事情没有神的允许是不可能发生的，神掌管着我们生命里的一切，神掌管着我们生命里的一切，要对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负全责。如此的讲道会扼杀掉很多人的信心，神并不掌控一切事物的发生。圣经里说，彼得后书三章九节，神不愿有一人灭亡，却愿人人都悔改，已经再清楚不过了，不是吗？神不愿看到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下地狱，可是耶稣却说，灭亡的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选择进宽门走大路的人远远会多过选择入永恒生命的窄门的人。神的这个愿望无法实现，耶稣已经预言了。为什么呢？神不是希望我们全部都能进天堂吗？不错，神的心愿是每一个人都能悔改得救，但是神并不掌控一切事物的发生，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，我们有阻挡神的意愿发生的权利。神不把我们当棋子，不指使，不摆布我们，你不能因一个人的死亡就妄下定论，说这是神的意愿。如果不是神的愿，事情不会发生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神的愿却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婴儿的夭折不是神的愿，天灾人祸也不是神的愿。然而人们却自动地把责任推加在了神的身上。你此刻也许会说，停一下，神不是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吗？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。很多牧师在悲剧发生的时候，不都是这样来安慰人的吗？